第二章第十七节开始，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好，我们继续看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很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哎，给各位，这都是在使徒还在的时候哈，其实也不稀奇了，使徒还在就这样，耶稣在的时候，摩西在的时候，人不也是常常是悖逆的吗？啊，这些人是无水的井，这个彼得很会形容。各位，什么叫做无水的井啊？就你看到一口井，你兴致勃勃，我们今天已经不大有这种，因为到处都很丰富啊。你如果在沙漠在旷野，终于看到了一口井啊，你记得夏甲本来还看不到一口井的，当你看到了，渴得已经快要死了去，发现没有水，那就叫什么？那失望。甚至你可能因为跑了一段路跑过来全身出汗，你更是死得快一点，因为恐怕在沙漠里面要找到井的时候已经是很干很干了。那这意思就是给人很多的应许，这些异端给人应许，但是其实毫无水可以给人，给的都是空的。就跟在先知书里，包括何西阿书里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啊，我们就好像在种和吃风一样，你吃的是风当然不会饱嘛，你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也不会有任何真的东西。贾师傅给人很美的应许，但是叫人更多的干渴。这个狂风吹逼的雾气我们不大懂哈，什么叫做狂风吹逼的雾气啊？雾气下面讲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当然是这些人最后的所去的地方是毫无盼望绝望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指示说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把人带到一种花非花雾非雾，反正就是看起来有一些什么美吸引人的，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呢，在这一般的雾气不是狂风吹的吗？狂风在我们念气象来讲，狂风跟大雾应该不会连在一起的，但这个狂风跟大雾连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不仅是黑暗，不仅是你看不清楚，而且那个危险是迫切的，就在眼前的那个狂风。那他们会把人带在那个极大的可怕恐惧当中，他们也会自己进入那个极大的黑暗里面。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一点我看是古今中外很多异端，包括最近流行常常听到的那个早期教会的什么这种犹大福音啊这一类，或者说诺斯底主义哈，他们那里面常常在异端，一方面有很严谨的道德规矩，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造成的呢又是一种纵情声色。包括他们都会用最高贵的、最好像了不起的字眼来为这个罪恶合理化，就是一方面是在讲上帝是爱，另外一方面讲上帝创造都很好，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吧。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也在讲到说，这些肉身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禁止的，就让他去吧。不管是怎么样，在当时就有人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啊，这我们也记得在巴兰的时候也是用这种事，魔鬼。我们想这不一定是指，不要单单是讲到性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肉身，你说始祖的堕落不是性的事情是什么？是吃的，那都是我们肉体的欲望，这肉体的欲望都是神造的，本来都是好的，但是一旦脱离了神的掌管就变得非常不好。现在呢，这些人就用这些 邪淫也，我说的不一定是性的事，这两个是加起来，就是说让我们在满足肉身本来是合理的神给我们的欲望的时候，我们违反了神的意思，那就很快。那本来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不在上帝手下，就是无法无天，因为没有上帝就是妄行，就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亚当夏娃就是不要听上帝的话，以色列也是不要听上帝的话，犹大也是不要，所有犯罪的人不管你表现出来是懦弱的或者是顽梗的，都是不要听上帝的话。好了，有人刚刚脱离妄行，这个刚刚脱离妄行呢，在彼得前书也有讲，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脱离祖宗传留下来的这些妄那个虚妄的行为啊，在第一章十八节。那我们今天教会里也常常为了不敢冒犯别人，我承认我们不是故意要冒犯别人，更不是自大，但是常常为了不敢冒犯别人，我们都不太去讲不信主的人的罪恶，也怕人家反过来反唇相讥。我们实在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呢，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怎么好怎么好。我们承认有在神恩典下的好，但是你不敬畏上帝，基本上就是妄行，没有尊主为大啊。那有些人不管是在道德严谨或道德放纵当中，不认识上帝，都在妄行里脱离了妄行，刚刚脱离妄行就一定是信靠主了。这种刚刚信靠主的人，是最好的造就的机会，因为热心爱主。出生的婴孩爱慕您来，也是最好破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异端一进来，常常就对那热心的人，然后他如果再碰到教会里一些叫他失望的事情，就很容易走到异端里面。这里脱离妄行的人呢，他们怎么引诱呢？第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隶啊。这个我想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哈。我们多次讲过，包括约翰福音和保罗的因信称义，或者说在圣灵基督叫我们得自由，那个自由都是一种从上帝而来，从圣灵而来，从灵而来，不受肉身辖制的一种行善的爱人的活出智慧真理的能力还有意愿，这是自由。今天的自由是为所欲为的，不受限制，那叫自由。其实你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实在不是自由，这是一种情欲的瑕疵。我们其实每个人，包括那些黑道的或者赌博的或者自以为他很酷的人，其实都在那个捆绑之中，那不是自由，那最大的捆绑。那个自由，那个捆绑，那个奴隶，有的时候对那属肉体的人，真的就像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会想到说，那不错，坐在肉锅旁边很不错，很安全，有吃有喝。很多人并不想在自由当中来服侍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那现在人讲自由，自由变一个坏字，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保守的教会也不太喜欢谈自由，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真理里的自由，在基督里，在圣灵里的自由，在那种爱里舍己里的自由，那真是自由，不被任何事的捆绑啊。那刚好相反的，就是你放纵自己的肉体，以为这是自由，以为这是生命，那个叫败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体贴肉体的那反而是死啊，不是生命。好，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定义，人被谁辖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被上帝的爱制服，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你被上帝的权柄制服，像摩西或者像任何人，反正你被神制服了，所以制服了，甚至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那个瘸了，被神摸了一下，也就是你会服在神的手下了。这个制服啊，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少制服的被制服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天天跟神摔跤，好像大跟神打了一架，到最后打不过了，好吧，我来服侍，好吧，我怎么样。我们希望是 我们可能会有过一两次这种我们不服气，然后神让我们口服心服。那也有，我也很怕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始终不能够服气的。我觉得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妻子，很多的丈夫，哎，都是这里我也不是说哈，我们绝对，我们多次说过，我们基督徒不是绝对的顺服，我们对人的顺服绝对是相对的，我们只是绝对顺服神。当人的命令是违反神的时候，那我们还是态度好，但是我们就不能够做那个做那事。但是今天你看太多的人，他觉得他是一个自由人，你不觉得他是被制服吗？他被电脑、被手机、被毒品、被赌博、被坏脾气、被情欲、被性制服，就他不能不听他的，他非听他的不可。所以我们也是死的奴仆，因为我们非死不可，我们也是罪的奴仆，我们非犯罪不可。那主里的自由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乐意的心去选择跟随他的，那这是最宝贵的。